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天然熊鹤，我是代理主持人 Shark。 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就是财山多倍孔珊瑚。那我们这边很荣幸邀请到了国立台东大学段宏段老师，那我们欢迎段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大家好，我是台东大学生命科学系段宏，谢谢。
那段老师你好，那你就是在我们知道哈，就是在桃园大潭这边啊，我们有发现到财山多倍孔珊瑚啊，那它也是一个保育类的珊瑚。那我很好奇的是说，那我们知道珊瑚其实都是在垦丁那种海域啊，然后它的通常是颜色比较鲜艳的，那为什么就是只有财山多倍孔珊瑚这种珊瑚就是会被列为保育类动物？那它是比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那我们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好，那财山多倍孔珊瑚它是葵珊瑚科多倍孔珊瑚属的一种珊瑚，那在台湾算是很少见的珊瑚。那它本身呢，因为在这个大会讨论里面发现它可能就是族群量非常的少，可能有到这个危险的标准，所以呢就把它列为一级保育类的动物。
哎，那老师我想好奇的是说，那财山多倍孔珊瑚啊，它除了在桃园这个地方啊，那它还有在哪里有被发现过呢？
财山多倍孔珊瑚一开始顾名思义哦，它是发现处在这个中山大学外面的财山海域哦。那近年来呢，主要的族群是分布在桃园藻礁区的大潭藻礁。那财山原来的高雄的财山海域那边的珊瑚，目前似乎很可能已经找不到了，那还有人在努力去寻找它。那最稳定的族群主要还是在大潭藻礁。
哦，那蛮特别，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知道桃园海岸它那边的水都比较浊嘛，那就我所知我感觉应该好像珊瑚都是生长在水比较清啊，就是要有太阳这样可以行光合作用，所以珊瑚才会长得漂亮啊，长得茁壮。那它怎么会在 这么特别的地方选择住在这里呢？
财山多倍孔珊瑚啊，它的亲戚啊其实都是属于深海的珊瑚，就是其实光线都不强，甚至很可能光线是到达不了的区域哦。那在这一属里面只有两个珊瑚是属于浅海域，一个就是台湾的财山多倍孔珊瑚，另外一个呢是在 Galapagos 就是加拉巴哥群岛那边的多倍孔珊瑚哦。那这两个珊瑚呢，因为它可能亲戚都是属于比较深海海域哦，所以它对于光线的要求或许然后没有这么的要求这么高。那不过每一种珊瑚或者每一种动物它生活的区域分布的区域哦，都有其它适应的特性，很可能在珊瑚里面财山多倍孔珊瑚就是特别适应在潜水的海域，然后比较浑浊的海域。那至于说它的适应性生理的机制是怎么适应这一个环境哦，那这还有待研究才会比较清楚。
哦，谢谢老师。那像如果它在海水浊度这种比较浑浊的地方啊，那是变成我们有时候去找它就比较不容易目视到它呢？
哎，没错哈。那一般我们的珊瑚研究都在风光明媚这个水质很清澈的地方去做研究，所以呢其实在做研究的过程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比较愉悦的。那这一个珊瑚因为它比较特殊，它在浊度很高的地方，那在亚潮带就是这个潮间带下面这个有水覆盖的区域或许不容易去研究去找到它，反而是在像大潭藻礁它这一群珊瑚主要是分布在这一个潮间带间，那或许还方便我们研究人员能够找到它去研究它。不过也因此哦，可能亚潮带还是有财山多倍孔珊瑚，只是我们目前不容易发现或者没有看到这样而已。
欸，那刚刚老师有提到说他的亲戚可以住在深海，那他这种反而他是住在潮间带或者是亚潮带的部分，那这个差别主要的差异性是会是在哪里啊？
珊瑚来讲哈，以财山多倍孔的其他学员比较近的亲戚的珊瑚都是大家比较熟知像垦丁这种会光合作用的藻礁珊瑚。 那它本身其他的这一个同属的珊瑚大部分是属于深海的珊瑚，那自然而然因为没有光线呢，它体内就没有共生藻跟这一属的珊瑚生存在一起。不过柴山多杯孔珊瑚因为它刚好是浅海域的，所以就前人的研究发现它是可以选择有共生藻跟它一起住在身体里面去光合作用，所以就导致于说在这一属里面柴山多杯孔珊瑚它的生理的表现上很特殊，它也跟这一个照礁珊瑚类似，可以扮演这个有光合作用的这个机制，然后它也扮演类似初级生产者的角色。
哦，那老师我现在好奇的是啊，像如果柴山多杯孔珊瑚它如果是栖息在浊度比较浑浊的地方，那会不会其实它在台湾的西岸到处都有，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呢？
我觉得或许有可能，不过珊瑚的存在大概有几个条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叫做坚硬的底质，就是说你要是纯粹的沙质质地的底质，这个珊瑚也没有办法成长，因为珊瑚会被沙子盖住。那在大潭藻礁区的柴山多杯孔珊瑚刚好有藻礁这样一个坚硬底质，可以让它幼生或者是它的片段附着在上面就得以生长。那这时候其实如果要找其他地方有没有柴山多杯孔珊瑚，是可以以譬如说有没有这一个坚硬底质可以让珊瑚不要被沙子覆盖的那一些环境去找找看，如果有类似这样的地景，是有可能有这一类的珊瑚存在的。
好，老师，那我刚好听到就是说，你说珊瑚需要有坚硬的底质吗？那所以也许在水再往外深一点的地方，也许光线足够，那可能也许都是泥沙底质，那这样可能就是不适合它栖息的环境咯。
基本上如果那个底质都是沙质地，就是譬如说我们西岸很传统，小时候学都是知道说西岸就是沙岸，这样子沙质的底质的话应该是不会有这一类珊瑚的存在。那除非说它在更深的地方会有一些突出地面的一些硬质的石头或者礁岩，才有可能让它说在那边附着然后成长。
是，谢谢老师。那因为就是如果我们要保育一种物种啊，我觉得首先我们最重要应该就是要知道它的分布的情形嘛。那老师可以分享一下除了大潭藻礁以外，那还有哪些地方目前有观测到它的踪迹呢？
目前在台湾来讲，从它的模式的这个物种是在柴山出现，那接着呢最稳定的族群其实就是大潭藻礁或者还有关心藻礁的北部的这个藻礁区，那其他的地方在东部呢是有学者呢在研究的时候怀疑有，不过这还未证实。所以目前，以现况来讲最稳定的族群就是在桃园藻礁的这一个族群了。
是，那这样听老师的意见这样分析起来，我们觉得好像如果我们把它一个栖息的环境把它保护下来，那我们对于这个的物种的保育是就可以做到不错的效果呢？
嗯，其实保育，它有分成保存啊，有分成复育，有很多的工作，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现今保育的趋势来讲的确就是栖地的保育或者叫生态系统服务的保育，就是说要把它整个生存环境的这整个条件通通保育下来，这样子才有可能让这一个我们想要保护的物种，在这边自己能够繁衍下一代，然后能够真的恢复它在野外生长的情况。所以的确，栖地的保护就在保育工作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好，老师，那至于说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很多的科学调查来佐证它到底族群量有哪些，那老师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目前的调查有哪些吗？
好，那目前主要的调查计划，学术界里面的确刚好都是有中油公司发包支持的调查计划。那这些计划主要呢就是针对桃园藻礁区 柴山多杯孔珊瑚的分布情况以及它可能分布的原因哦，譬如说是不是因为这边的环境因子有什么特性导致于说它在这里有一个主要族群的分布。那目前呢研究的成果就是看到说在大潭藻礁区有一个很稳定的族群。那研究团队里面的这个研究项目也去探查其他区域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柴山多杯孔族群。好，那这个研究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在整个不管是保育或者复育，其实一开始都要收集很多柴山多杯孔珊瑚相关的资料跟资讯，这里面包含柴山多杯孔到底目前分布的位置是在哪里，还有第二个就是柴山多杯孔分布位置的周遭的环境资讯，甚至于说生物资源的资讯。因为在整个生态复育的过程是希望能够复育到最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最原始的状态就是不管是因为自然的变迁演变然后导致这里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还是说有一些人为活动的干扰使得这个区域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那复育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能够回到最原始这一个区域生态系的表现的状态。那为了要能够真的对复育的工作有比较扎实的讯息，然后可以得以作为以后这个保育复育的策略，那一开始的这些科学研究调查就势在必行，非常重要。然后当我们收集到了不管是物理因子还是生物因子相关的环境因子，然后甚至于在国际上对于复育也要加入所谓人文文化的这个因子哦，那知道这些资讯以后才有办法真的对柴山多杯孔的复育策略做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定，然后可以去让这个区域原来的柴山多杯孔珊瑚它或许可以在这里继续的成长茁壮。
谢谢老师。那这样听起来柴山多杯孔珊瑚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物种，它必须要有特别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就是要水浊啊，可能还有浪的一些因素啊，那再加上还有一些坚硬的底子让它适合栖息。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就是想办法帮它复育到一个原始的状况，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柴山多杯孔珊瑚最早是在高雄柴山被发现嘛，那未来会有可能我们需要去复育高雄柴山海域的柴山多杯孔珊瑚吗？
好，那这边我分两个方向走。第一个就是柴山多杯孔珊瑚是不是真的要水浊才能够活得很好，这个其实还未定论因为要去研究才比较清楚。只是目前这种分布所表现出来就是说因为很可能某些水浊的地方不利于其他的珊瑚生长，柴山多杯孔就异军突起它就长得特别的状态非常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许在研究的人力跟资源投入越多的时候，或许在其他比较干净或者我们说正常珊瑚礁海域的区域或许也会看到柴山多杯孔，那只是说它应该不会像在桃园藻礁长的族群这么丰富这么大，因为它在其他珊瑚也长得很好的地方很可能柴山多杯孔是一个竞争弱势也不一定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说那我们需不需要去复育这个高雄柴山海域的柴山多杯孔，那这个部分要非常谨慎然后也要从长计议。原因就是说高雄柴山的柴山多杯孔的消失或者我们目前很难找到，主要原因就是它原来栖息地的地景地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边可能盖停车场，那边可能盖马路，那边可能盖这个海堤护岸，各式各样的原因，然后再加上这个漂沙，导致于说那个地方已经不适合这一个柴山多杯孔分布。 那所以如果要去富裕它的话，会是一个很大工程，你必须要先把柴山多杯孔生存生长的地景地貌环境先把它制造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没有做一个所谓生态系或者整个栖息地的富裕规划，就只是把柴山多杯孔养活然后拿去那边种啊，柴山多杯孔很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在柴山海域再现它的踪迹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到一个经验哦，就是一个生态系啊，在某个地方一个生态系一个物种消失以后，你要再去把它复制出来，说实在的哈，很多人是觉得是不可行的，或者是说可行也必须建立在它当初因为人为活动而去干扰它原始栖息地的这一个冲击哦，是可以恢复的。假设说它原来人为活动的冲击大到不能恢复的话，你今天要再去复育一个复制或复育一个原来的生态系统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要针对现在还有的这一些生态系统的东西，譬如说柴山多杯孔在桃园藻礁这边，那我们就必须要更精心去对待它，因为它很可能不见得的话，不见得就可以做复育的工作。
是这样，听起来柴山多杯孔珊瑚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物种，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用苦行僧来介绍它，因为安稳的环境他不喜欢，他反而喜欢一些比较特别多变性的一些环境。那的确我也支持老师说，就是说目前现在就是大寒藻礁这边是他最丰富的一个族群数量嘛，那我们当然是针对这个地方要做更加的完善的保护，那以确保这个栖地可以完善的把它保存下来。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一个柴山多杯孔珊瑚可以就是永久的存续在这边，那我们也持续，应该说我们未来目标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持续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也对它这个神秘的物种可以多一点的了解，包括它的分布啊，它的一些栖息特性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关注这个特别的物种。那很感谢今天邀请老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那田人熊鹤在这里下线哦，大家拜拜。
好，谢谢各位，大家拜拜。